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位我们好久不见的弟兄姐妹都回到我们的当中啊。我们首先要欢迎我们的罗宇姐妹，还有我们的邵弟兄平平安安的回来啊。我们感谢神，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他们有带这个龙翔的小笼包回来，这是非常遗憾。我们继续祷告啊，希望他们下一次回去我们可以回来给吃的好。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对不起哈，这边面看也看到我们的苏林姐妹也在我们的当中啊，也看到好几天没有见到面的哈，我们感谢主。也看到几位新的面孔，一下神有不同的恩典，要天天的把他自己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自己的教会。那今天我有一个感动啊，要和弟兄姐妹交通这个题目，和睦合一。那因为我们最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交通到在以弗所书，我们特别交通到合一啊，合一。那圣经上呢，又有合一，那又有和睦。那究竟在和睦跟合一上面怎么样来区分？那和睦跟合一又有什么样相同的地方？那我想在这个地方，今天就有一个感动，和弟兄姐妹，我们来交通这个题目。那也同时希望我们在一个灵里头，我们一同的能够得到帮助。过去的我们2016年即将过去，那么在新的2017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啊，我们可以活出更美好的我们基督的香气。所以我们就一同来为这个题目啊，我们来感恩，我们也彼此的我们一同的来劝。在这里面题目里面，我们看到这边有三个人啊，这弟兄姐妹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你要看到三个人抱在一起，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马上就想到说三位一体的神，并不是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强调三位一体的神，我而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三个人，我用这个做背景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三个人是不是可以拥抱在一起。当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可以互相的拥抱，你抱得越紧的时候，时间越长的时候，表示我们的关系是很好。但是不要抱错人了哈，不人不是也不是随便任何人都可以抱的啊。啊，这里我最后就是来做这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和睦，什么是合一。啊，那么和我们用的一个比较简单，用希腊文或者用英文来讲，我们看到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啊。你从希腊文里面来看，这两个字的字根也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和睦和合一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在这边希腊文就不讲了哈，不讲了。这个是那个 every name。我不讲了啊，这个地方是那个是什么 ？Anotenta 啊，那我们看这个比较清楚。我们讲到和睦，一般来讲就是 peace 平安，或者说我们用一个希伯来文这边拼音翻出来的 shalom 懂吧？我们常常我们会有时候基督徒里都会彼此问安，最后开头或者是结语就讲到 shalom， 就是怎么样，主与你同在的平安。从诗篇里面12篇，从希伯来书12章14节，这里讲说你们务要追求和睦，你们要追求和睦。这里面的和睦不是这样子啊。诗篇133篇也提到和睦，你要一心的追求。那合一呢，是讲到是 unity agreement 联合合一有一致性。特别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讲更加的很熟悉的一句话，以弗所书4章13节，这边讲到说什么呢？我们要认识神的儿子，怎么样，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就是一致性啊。这边就是讲到 agreement。 那我们这些区别在哪里？对人和睦是对人是一个外在行为的彰显， 我请问大家，我们今天不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彼此之间有没有和睦？可不可以活出和睦的关系？可以的。有时候这些和睦的关系比我们基督徒活的还要怎么样？还要活得实际，还要实际。那看到这个地方，什么叫做合一呢？是一种生命内在的连接，生命内在的连接。当然我们今天看到和睦，这跟圣经里头我们刚才读得很清楚的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啊，这十七章吧啊，十七章这个地方这边讲到合而为一，那这里面讲到是什么？生命的连接，这是最深的。为什么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当中非常的绕口令？你们觉得哪里绕口令啊？约翰，使徒约翰写的书信，包括他的这个约翰书信一二三书，特别是一书开始里面讲的都非常绕口令。口令在哪里？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我在他里面，对不对？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然后呢怎么样呢？我们也在他里面，一直在重复这种的话。那约翰一书那边一直讲到，我们生命之道是从起初所领受的生命之道，是我们眼亲眼看见的，我们是亲耳听见，亲手摸着，一直在那边在找。这个是什么？讲到一个生命的连接，你我都附在里头的时候，这是一种生命的连接，这是跟一般和睦没有的。和睦可以在外面可以和睦，但里头不见得有和睦。这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经上里面讲的区别啊，去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刚才读到我们的约翰福音这边十七章，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章的经文啊。我们通常讲约翰福音十七章，马上联想到是什么？这里面从第一节开始都在讲祷告，一般我们都说成是大祭司的祷告。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里面我们看到一章一节到五节是耶稣基督向父神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从第六节开始到第十节这个地方是为谁祷告？他是为门徒们祷告，为门徒们祷告。然后从第十一节开始到十九节、二十节这边为谁祷告？就是为了像我们这一般，因为听了门徒们所传的福音，相信的、接受耶稣基督的，为他们祷告。然后从二十一节开始，二十节到最后的二十六节这边为什么？为后面两个门，前面的门徒跟我们后面因门徒的传了福音而相信的这一群人，就整个你想现在来讲，就是整个教会也可以为我们这个地方，你这一群人来祷告。在这一群人来祷告的时候用到什么？用到合而为一。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面短短的几节经文，从第一节开始，短短的几节经文到第十节当中提了几次的合而为一。读圣经看看，提到几次合而为一。那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这边第十七章啊，从第十四章这边开始，这边都讲到什么？是讲到最后晚餐所发生的事情。那最后晚餐，换句话说，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之前跟门徒里面有吩咐了一件事，一件事什么？你们要合而为一。主耶稣什么都不吩咐，在里面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合而为一。换句话说，合而为一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的。我们在家里面合会不会合而为一？先谈有没有合而为一。在没有合而为一的时候，和睦是在表面上的，就没有进到心里面。你看孩子们看到妈妈生了孩子之后就抱着孩子， 不管到什么年，到了什么时候，即使是八十岁的爸妈，看到这个六十岁的儿子孩子们在一起，还是给他一个拥抱。为什么一个拥抱？仅仅不舍，什么原因？这就是生命的连接。但是我们的生命的连接当中，我们跟基督徒，我们所跟神之间这种的连接，还有一点点的层次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的跟人之间的生命的连接，当不管是妈妈跟孩子跟女儿怎么样，当脐带一剪断的时候，那个生命的连接就已经就开始断了，懂吗？当我们脐带在肚子里头，脐带没有剪断的时候，那个是100%的生命的连接，有我就有你，我活着你也活着。当生命的脐带剪掉的时候，就是各分各的。那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在讲到跟父神的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是永恒的。当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们原先跟完全是没有相干的，因为我们悖逆神，虽然是为神所造，但是悖逆神，我们离开神。但是我们因信进入到这个群体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这个生命就连接了永永远远。这我们要谈到，就是说什么是和睦，什么是和睦，很清楚的，我们在里面看到，和睦是合一一个外在的表现。我们当我们不信的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要归荣耀给主的时候，最起初我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是什么？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和睦相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和睦相处？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不能和睦相处，尤其我们在慕道朋友当中，这个面前，我们在论，我们在批判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论断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传多伟大的福音，这个福音已经失去了功效。当我们在活在不和谐不和睦的当中，我们的福音已经失去了它的能力。我们再传神的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福音传不出去了，别人只会轻看。所以我在这里面也奉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活在不和睦当中，我们暂时可以停止我们服侍的工作，一定要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和睦，有一个合一的心，我们再往外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我们穿的是什么的服侍？是他什么的服侍？好，我们就继续下去，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早吧啊。我们和睦合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和睦合一的目的是见证神的同在，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在你里面，我们也在他们里面，这是见证神的同在。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约翰福音，我们从24节到26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彰显神的荣耀。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怎么样来彰显神的作为？因为看到我们在地上可以合为一，我们就相信使世人可以相信父神差派的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做成那和睦的工作，做成那合一的工作。这是我们今天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在上十字架之前，特别跟门徒所讲的合而为一，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当中，是让我们看到的两点。一个，我们可以见证神与我们同在；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彰显神的作为，彰显神的作为。和睦与合一的基础在哪里？
所以我们想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大概可以了解一下，和睦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我们活出来。然后呢，我们那和睦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强调的啊，所强调的。我们今天我们和睦合一的基础，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到六节，我们可以看到是和平网和平的福音。我们因为和平的福音，我们刚才看到约翰福音这边所讲的，约翰福音这边讲到什么呢？我们这些，我们不讲门徒了啊，不讲这十二使徒了，因为我们这些听到使徒们所传讲的福音，所写的书信，让我们相信的神，在圣灵的感动中，我们愿意接受神，在圣灵的感动中，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这位神。我们今天是因为和平的福音，是因为福音的缘故。那这个福音怎么样来成就的？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中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不但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命，流出来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不要忘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从死里复活。唯有从死里复活才能够重生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胜过一切死亡的权势。所以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你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彼得非常清楚，彼得清楚。我们主耶稣的肉身兄弟，我们讲到犹大，我们写了犹大书的犹大，写雅各书的雅各，原先都不相信耶稣的，还讥笑耶稣的，讥笑他这个哥哥，你要写你的名声，你要彰显你的作为，你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去呢？你为什么要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加百农这个地方呢？拿撒勒这个地方呢？他们不知道。可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两位弟弟都成为教会里面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这边是雅各，这边是雅各。我们再看一下圣灵的工作。上个星期我们刘牧师来这边和我们交通圣灵的工作，我觉得他讲的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他把圣灵的工作就轻描淡写就过去，让我们初步的感觉好像说他好像不太讲圣灵的工作。其实弟兄姐妹，圣灵的工作是奇妙的，没有人可以形容。当约翰福音我们那边讲到第三章，尼哥底母去见我们的主耶稣，晚上去见的时候，讲到圣灵怎么讲啊，讲到圣灵工作什么，风怎么吹我们也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对不对？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奇妙。今天说如果我们要特别地强调神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作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想到讲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讲到圣灵充满。我请问你们，今天在座的哪一位，你们愿意在这种寒冷的天气，愿意在四点钟之前就来到教会当中的？在座的每一位是不是圣灵充满？是不是被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是静态，圣灵的能力在哪里？不是外在的彰显。我请弟兄姐妹，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圣灵的工作不是在外面的，可以强调外面的一个特别什么要赶鬼的啊，要什么祈祷的，不是那个。圣灵最大的工作就是心意的东西。圣灵所做的工作是我们内在的工作，所以我在这边我也不提这个，讲了我自己都不说啊。圣灵的联合，我们合一的基础，合睦的基础，我们要在同一个生命里，我们才能够传道合一。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正道上同归于一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长大成人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一步往下推。首先第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先要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点，这是一个起初的条件，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基础，不应该讲条件，是一个基础，是他的宝贝选择。 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当认识神的儿子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才有一致性。当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怎么样，我们才能够长大成，我们长大成才有可能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神良。和一基础是一个联合的生命。我怎么样能认识神的儿子？怎么样认识神的儿子？我们借着圣灵，在圣灵中不住的祷告。今天我们诗班所献诗的大我知道，对不对？当我们唱的第一段大我知，第一段是叫什么？一开始的一句是叫什么？还记得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第一节所唱的，第一节、第二节、每一节开始我不知道，可是唱到尾巴最后第二段的时候怎么样？但我知道，弟兄姐妹，从我不知道到但我知道，这个中间是一个过程。我们很可能我们信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像比如说以我为例来讲的话，我真的我可能那时候我只是为了希望和我们家姐妹能够怎么样，能够和睦，所以我就跨进了教会，所以我可能什么都不懂。那么我们记不记得有个决志祷告有没有？那不是决志祷告，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决志要举手嘛，对不对？我都知道都有护照了，我就跟我们家姐妹台里面事先讲好，你说我决志的时候我一定会举手，但是千万请他们不要来问我什么你为什么要决志啊，不要问。所以那天我们传道人传完福音的时候，这个怎么相信的愿意接受主的请举手，我就闭了嘴。不知道，你懂吗？但是我知道一件什么事呢？我要去求告。那弟兄姐妹，但我们要从我不知道到但我知道，再怎么样我更知道。约翰书信有讲的，我不但知道，而且我也信，这是我们一个过程，我们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我们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一天比一天更能够活出很多的生活。这是一个在座的哪一位家庭没有吵架？我不要讲吵架了，有没有斗嘴的？我跟我们家姐妹常常斗嘴。即使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弟兄同样坐在车上，我们照样斗嘴。然后呢，我们的弟兄就问了，他说：“你们怎么搞的？”我说：“这是我们40年已经磨出来的功夫，我们可以收放自如。我们都会有斗嘴，但是我们回想过来，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人有没有在互相斗嘴？有没有听谁讲过是斗嘴说我比你更全能，我比你更有怎么样，更有知识，更丰富？有没有？我们从来没有。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圣经上，我们的主为什么一谈到合一问题的时候，他一定要讲到顺利的研究？不是讲和睦的时候，他一定为什么要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他一定会提到父、灵在上面。为什么？因为在勇士里头，最美好的 fellowship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有三位不同的位格，但是他们是同真、同荣、同质的。他们一起的时候，一起的时候，每个人在每一个位格当中，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他们有不同的负担。那比如说，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过：“我父做经到如今，我也做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主耶稣在我们的父神在创造天地之后，六天创造之功完之后就安息了，有没有？那我请问今天父神有没有在工作？父神有没有在工作？父神照样
不然主耶稣怎么讲？我父做事到如今，直到如今，我也做，我也做。神在里面，他用他全能的话托住万有，这是他如今还在做的工作，还在做的。好，我们看到第，我想看到第几点？合二为合一的实践。我们双方持不同的看法，我们有没有双方都是常常我们为了争执，包括家里面的争执，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看见呢？是不是有不同的看见？那不同的看见之后呢，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我们会坚持我们自己的己见，我们不愿意放下。所以说我们就有怎么样不同的看法，就一直在里面争执，摩擦会越来越大。每一个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理由，不同的主题，我们在里面 argue 吵不完的，因为我们珍惜自己的所有。我在这边可以举个真实双方不同的看法，放下手中的石头。我们记不记得哪一圣经当中哪一个故事是要丢石头的最清楚的？路加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十一个，主耶稣有没有轻看那个罪？没有轻看那个罪。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以后不要再犯罪。当法利赛人他们要把这位正在行刑的现行犯抓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怎么样？要拿起石头来要把他打死。我们的主放下手中的石头。我们今天在别人面前，我们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对人都非常公义的，圣洁公义。可是这件事情转个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寻求什么？我们寻求恩典怜悯，希望你放过我一马。所以圣经上有主耶稣曾讲过，有一个人欠了五千两的银子的，对不对？那那个什么，主耶稣就饶恕了他。结果他那个转身出来，看见有一个人才欠他一点点银子的，就把他抓住要怎么样，把他下到官府里头去。这就是我们今天人在被败坏的光景当中，不想后悔。什么叫不想后悔？这也是我们一个难处。我曾经原谅过人，我曾经饶恕过人，但这个人不领情，就好像夫妻一样的，夫妻之间这个先生不好，太太说我已经饶恕你了啊，可是饶恕了一次两次他不听，不听完之后怎么样，再犯错的时候呢，他不想再后悔，我就不饶恕你了，不饶恕你了。我曾经得罪过弟兄姐妹，曾经得罪过我，那我呢，我就饶恕他，我跟他和睦，可是对方不领情。弟兄姐妹，当我们放释出善意要和对方和好的时候，对方不领情，你会觉得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变得更大的伤害？所以说我不要重蹈覆辙，所以我就怎么样，下次再遇到事情我就不要去饶恕他了，因为他，我们觉得他怎么样，他不配。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你问我们家姐妹，她觉得她已经了，她觉得我不配得她的这个什么，她的饶恕，不配得到她的原谅。你们就问我们家姐妹，我们姐妹现在非常好，所以她现在不会后悔的啊，她不会，她是不想，不是不想后悔，而她是不会后悔。我们不想让这几处住户这边带来，这是教会施工的事情。这个里面，这是我提出的方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我提出我的建议，可是弟兄姐妹或者说家里头人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我们所提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给他儿子？这也是拦阻我们和睦的关系。
可是我们从来不回想到我所提出来的意见有没有想到别人也有他的意见，那意见是随着比较更能更是更美好的意见。我感觉我们教会里头是非常好啊，非常好。我们执事会里头，执事会里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弟兄姐妹，是所有每一个执事都是阿门。当我们提出所有的问题，有任何的问题，只要是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执事不阿门的时候，我们这件的事情我们就暂停一下，就暂停一下，这时候这是非常非常的好。
好，那个我们要谢谢我们的 Andy 哈， Andy 弟兄帮我在画出来的。那你们觉得这个是怎么？不要看上面的字，你不觉得这是干嘛？对不起啊，我这个绝对没有歧视的意思，是画图这样画的比较好一点啊。一个那个妇人跪在地上擦地板，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如果旁边再放一个这个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也可能看到别的东西，就这个东西。不过你若看见他的屁股和他脚底的时候，相信也看得懂右边是什么。换句话说，这是两个脚底。一个人趴在那边在工作，在打扫地板，在抹地板的时候，我们所能看到什么？就他的背后，对不对？他趴下来，我们所能看见就是他的臀部。那如果说我们知道他是在这边，我们了解第一张图这边所表示的意见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知道旁边放的是什么呀？拖把跟水桶。如果说我们看不见第一张图这个图画所表示的，那第一张我们可以变成什么？这个不够平哈，可不可以当作是一个沙发？他躲在沙发里，躲在沙发后头。这个有两个脚印，现在小孩子很喜欢嘛，大人也有嘛，就靠在沙发椅上面两只脚的身体，对不对？我们就看到两个脚印。那我们再看到一个什么呢？这个会变当做什么？你当做如果说他是靠在沙发的背后，你那两个脚丫这样放的时候，你会把这个看作什么？哎，可能是一杯什么 Starbucks 的咖啡放在这边，或者什么是很好的一杯饮料，这边还有个吸管在这边。当我们有不同的诠释，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看见的人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反应？一个是懒，你这么享受我都忙死了啊！我们家姐妹讲的，我眼中没活，你没看到我在这边在地上在抹地板，你还说我在这边怎么样在享受。当我们有这种一种坚持，你说你的，我看我的，我坚持我的，有没有和睦？就不会有和睦，不会有和睦，吵来吵去，结果怎么样？事情层出不穷。当我们吵得越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破坏了，会伤害了我们心中那个合一。我们会说，有没有人吵架？吵架吵了，我不去教会，你去就你去，我不去，你去我就不去，你我去你就不要来，就会吵成这个样子。我们怎么样的时间？问题有这么多，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我们怎么样的时间？我还是要重复这种话，心里的问题。我看的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非常的喜欢，但我也希望我们今年能够给他再把他这个什么这个招牌擦亮。我们不但外面把这个灰尘扫掉，弟兄姐妹，真的在我们心中，我们靠着圣灵，我们来做一个更新变化的工作。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不在心意更新变化里头来谈事情的话，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都过不了，过不了我们的人，过不了。
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才能够弟兄姐妹和睦的相处。我们看成全的方法人，我们要接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中间的墙怎么样已经拆除，让外邦人跟犹太人能够合而为一。我们原来是不客气的，不在神的国度神家里的人，但如今我们却是在神家里的人。这个是一个接纳，天天就能够接纳，看到人抱一抱，抱一抱，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来接纳。弟兄姐妹，我们看一看饶恕。圣经当中最清楚的讲到七十个七，圣经上有两个地方讲到七十个七。第一个是讲到拉麦，拉麦是谁呢？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如果人因为该隐受到咒诅之后被赶出去，那该隐也要寻求保护。所以耶和华说，如果说来欺负来这个伤害该隐的，要怎么样？要把他七倍。那拉麦这该隐的后代觉得不够，七倍不够，谁能够伤害我的话，我要惩罚他，要报复他的话，七十七倍。另外一个七十七呢，就是彼得在问主耶稣的话，他说有弟兄得罪了我，我饶恕他七遍可不可以？七次可不可以？弟兄姐妹，七次也不简单，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一个人犯错饶恕他几遍就可以了，如果超过这个就不接受了，几遍了？三遍，你饶恕他三次就可以。那我们可以看到饶恕彼得已经很不错了，饶恕七次，不但是加倍，加倍的饶恕还加一个 bonus， 60+1次要七次的饶恕。那主耶稣说都不够，主耶稣说七十七次。那么现在就回，我们再回头来思想一下，七十个七，那如果说饶恕到他七十个七次，饶恕到七十七次，他如果78次在，他犯了78次怎么办？我还要不要饶恕他？弟兄姐妹，你说还要不要饶恕他？还是要。七是完全的数字，七十个七是完全的饶恕，这个不是用数字来做一个表达。我们要全然的饶恕，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心意更新，不在心意更新当中，我们做不到。不要说七次了，可能我们七分钟的饶恕都做不到。我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还在背应的时候，我们家姐妹已经接触了教会。他曾经在，就是他自己讲的，那时候我一点毫无印象都没有啊，毫无印象都没有。他说他回家，但我知道有那么回事。我回家的时候看他躺在床上，他在看了一本小册子。那个小册子是什么呢？那我不知道啊，我先讲，我一进到家门，我看到他躺在那边在看，我知道是属于基督教的，我就把他从手中抢过来，连看都不看，我就把他怎么样？撕掉，不但撕哦，不但是这样撕哦，弟兄姐妹，不是这样撕，我还是这样撕，这样撕完怎么样？还丢在他面前，丢在床前。结果后来他自己在做见证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试探。他说他看的那本书是什么？就是七十七次的饶恕。神不救我，要饶恕吗？他要站起来要跟我这个什么，要跟我吵吗？是不是？我们感谢神，神在那时候就感动了我们的姐妹，七十个七十，
不过那时候还是第一次，最近还有七十六次可以说。他就告诉我，饶恕是我们一个生活的品质，基督徒生活的品质，生活的品质。虽然说我们曾经他伤害我，我饶恕他，他还不领情，他还不愿意接受，我们还是继续。为什么？因为我们饶恕是坐在主的，不是我要饶恕，是神圣灵要我去饶恕，神要我去饶恕他。那我做不到怎么办呢？圣灵来做，那神来做，我们能做多少就到多少，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的行。当我们这样锲而不舍在圣灵的感动中要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圣灵也会一定也会在对方身上怎么样，也会做那感动的工作。所以我们讲过以扫，以扫最后有没有饶恕他哥他弟弟？他饶恕了，对不对？他饶恕了。当我们的雅各从巴大亚兰要回去，就在巴大亚兰待了二十年要回去见他哥哥的时候，他可以不要去见他哥哥，但他要去见去他哥哥，因为他是跟神之间的关系过，对不对？他的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解决。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还在我们有生之年，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和睦要合一的话，在我们有生之年，如果说我们对弟兄姐妹有什么不合一的地方，我们就饶恕，或者弟兄姐妹对我们有不合一的地方，我们也饶恕。但是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那千千万万注意的态度不要高高在上，因为不是你在做，是神在做，是神在做。所以从这里，这是一个顺服的工作，这就是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让我们活在一个顺服，活在一个顺服。圣灵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该怎么做。做不到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我今天我没有办法读经，我今天没有祷，没有办法祷告，我没有个正常的，我没有个正常的灵修生活，我和弟兄姐妹朋友之间我没有办法过得主啊，我实在做不到。说的这个人实在可恶，每天总是在老板背后，在我背后，在老板面前一直在怎么样，一直在说我的坏话，一直要把我的 project 抢走，看谁怎么带。但是我们不要逃避，弟兄姐妹不要逃避，面对环境，面对环境，顺服环境，这就是做王的圣杯。你看我们是不是都像这一个水珠子，水珠子，这是一个水，你说它是河流里头的水也好，是脸盆里头的水也好，或者大牙里的水也好，我们都是不过一个水珠子，这一个水滴，当水滴落到这海的当中，落到水当中，弟兄姐妹，这个水滴也就没有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合一，我们人在里头，我们看不见，看不见自己，我们所看到的是整个人。好了，最后我来讲，这时间的关系就很快的跟弟兄讲了，和睦与合一的美景。弟兄姐妹对这段时间熟不熟？熟不熟？诗篇133篇是上行诗，上行诗从120首到134首，总共15首。我昨天跟弟兄们稍微解释一下上行诗，为什么叫上行诗？因为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记，从出埃及开始，神就定了一个规矩，定了节期，有三个节期，所有以色列的怎么样，男士、男丁，不管在世界各地，都要在这三个节期，这三个节期就是除孝节。就是逾越节紧接之后除孝节，然后我们有一个什么这个五旬节，后面有一个祝棚节，
那这三个节一定要到怎么样，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朝拜。那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在一路上来的时候，他们就唱这首，就唱赞许诗十五首的诗篇，十五首诗一步一步的就唱，因为他们走了耶路撒冷生命会到的高处，他们去敬拜神，所以叫上行诗。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你要讲到第二个历史这个典故的话呢，它的来源出处那就必须要讲到在那个什么所罗门王之后，因为讲到圣殿，圣殿从到圣所，从个平地啊，我们的外院走到圣所的时候有十五个台阶，每唱一个台阶就停在那个地方，就唱一首诗歌，就朗诵这首诗歌，所以有十五个台阶就唱十五首。另外一种呢，另外一个解释，那我比较这个什么，因为这篇诗篇没有讲到是谁写的，有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看，有的这篇讲什么是从巴比伦被掳七十年归回之后，他们在一路上在归回的这个路上，他们唱这首这个上行诗120到134，所以里面有讲到白天的情况，有讲到夜晚的状况，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参考。133篇，不长不长，总共几节？几节？
三节。
四节对不对？
三节。
啊？
三节。
还不背？能背的一起来背好不好？不然我们请那个江老师帮我们打出来。133篇。弟兄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怎么样？何等的善，何等的弟兄姐妹，这里面就看到一个什么？我们在和睦与合一当中，我们所享受的部分，第一个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们合一不合一？他们朝着一个生命的目标，到圣殿敬拜耶和华神，这是合一的心。那我在路上不会像现在啊。弟兄姐妹，我们到了这个什么，我们现在走到人群杂的地方，会不会怕有人来偷我们的钱包？会不会？也会。有人会不会故意来那个接触你的身体？也会，对不对？你看我们这每一年在麦加去朝圣的时候，有没有人被怎么样被及时踏实？有没有？每一年的人。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弟兄在地上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没有这种事情，不会心惊肉跳。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看看路加福音怎么写的。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我们主耶稣在圣殿里头跟他爸爸妈妈一起到圣殿，对不对？然后他在圣殿里头没有回去，然后他爸爸妈妈怎么样？一路上他回来找他，请问他有没有被人家拐走？不会。看到那时候的又美又善的关系，然后再下来呢，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比怎么样？有没有讲膏油？不讲膏油，还要讲什么贵重的膏油？贵重的膏油，从亚伦的哪里啊？
头顶，
我没有胡须啊，
有胡须，
那还没有到鼻尖。换句话说，神在那边在膏油的涂抹，给我们敷杯满意，这种是从头到脚是全然的，神要赐福给我。好比什么？又好比什么？弟兄姐妹，黑门山的甘露，我们不懂黑门山的甘露，对以色列来讲非常清楚什么叫黑门山的甘露。黑门山在哪里？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人很喜欢地理的。黑门山在今天的叙利亚，在约旦河的顶端，那冬天是最重的。可是到夏天的时候，它雪化，
黑人山的甘露就顺着约旦河下来，
成为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耕种的水的来源，所以他们很能够体会，就像黑人山的甘露降在哪里，降在耶路撒冷，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什么福？永远的生命。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何不同居，我们何以我们所享受的又善又美，福杯满溢，而且我们来享受永远的生命。命运的规则，凡事皆恩，心中有爱。我们若没有爱，怎么活得出来？心与根基所带给我们的，我们就能够领受基督的爱，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里头没有惧怕。一个是约翰使徒约翰所讲的，使徒约翰里面讲到，爱中没有惧怕。彼得使徒彼得讲说，爱能遮掩许多罪。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记住，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中没有惧怕。我们祷告。天父，你既然把这样的话摆在我们的当中，说我们知道怎么做，让我们既然把话放在我们，你说有的你经历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也必蒙你来爱，所以我们就应当确实的我们来遵守你的命令，让我们能够，主啊，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也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爱主。主，但愿在你的恩典中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弟兄和睦同居和得善和得圣人，我们来见证主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来彰显你的荣耀。所以愿意你要把全力的永远的生命在和睦与和睦当中你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更加的丰盛。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